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。刘发呢，有幸最近呢也见到了我们一些听众，就觉得特别的欣慰。哎呀，终于发现实体呢见到面对面的看见，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。刘发自己呢也受到了很多的鼓励，也愿意啊我们这个节目，我们所讲的故事，能够不断的鼓励在收音机前的你，让我们自己呢真的从中获取更多的力量，晓得我们所跟随的那位主，他真的是值得我们用心跟随，值得我们用一生来侍奉的神。当然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充满疑问，也会觉得好像我认不得感受不到这个神在哪里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就是信心开始起作用的地方。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都明白有三个字在我们的信仰中十分的重要，就是信、望、爱。信心、盼望和爱，这三个部分是不可分离的。我们正因为对神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而我们真正的能够爱别人，也是从信心和盼望来的。当然我们不是凭空的有这三样东西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和感受来的。说实话，如果我们活得够长的话，都会晓得这个人生里面叉叉没得爱，叉叉没得盼望，叉叉没得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叉叉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来看主耶稣他自己是咋个遭过死因由故，为我们开辟出一条真正的道路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是随时都顺利，随时都开心，神并没有应许说天色灿烂，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最宝贵最重要的，就是他已经给了我们救恩。此时的苦难当然也是真的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痛苦，但是正如保罗所说，这只是至暂至轻的苦楚，因为我们这一生是极其短暂的，而我们将要迎来的是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在神里面的永生。这永生为什么宝贵？是因为我们能够与神永远同住，可以真正离开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所以也愿意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信望爱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和故事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新故事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新故事。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，是《查看的责门》这一本书。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。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卫，是伯利美的儿子。伯大卫呢自小在青海长大， 俄如母亚呢，他成为学教师的父母是怎样呢爱人爱主，怎样是他乡为故乡。布达伟也上少群讨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毕生致力于学教。作者布达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学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，把父亲部里面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寄别写成书，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。布里曼学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，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，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，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。布里曼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，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，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。之前呢就说到了，在1930年的春天，李麦突发心脏病需要回到美国治疗。经过漫长的路途，他们终于回到美国后，李麦的身体状况确实有所好转，他也开始期盼能够继续回到藏区工作。虽然在经济上有缺乏，但是神还是感动了很多人来支持李麦的施工。慢慢呢，他也筹集到了足够的旅费，于是李梅他们一家于1932年的10月份再次从美国出发，来到中国的藏区。虽然他们一路上也是经历各种辛苦，而且他们的行李还在路上遭遇了洗劫，但是这也没有阻碍他们继续神国的福音施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来读《查肯的泽曼》这本书呢第17章的内容。那么17章标题叫做青睐分享。
耳朵里的心，听见的故事早早心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刹那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1933年的春天，李麦计划在夏天做一次步道旅行。在七年前，华宝藏曾邀请他到噶查族去探访，李麦没有忘记这件事，但是他不晓得这位华宝藏是否仍然在身。如果是，他是否又还记得那一次他邀请过李麦，他们的友谊是否仍然还可以信赖？这毕竟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李麦相信他早那么一遭就可以晓得这件事了。李麦考虑到旅程的所有风险，所以他就留下了妻女住在福音堂，他只跟福牧师以及两三位本地人前往，试图呢接触这个噶查族的首领。为此他再买了一些毛驴来运载帐篷，还有炊具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包包和酥油。他们骑行了两天，仍然身处在比较舒适和安全的范围内，但是到后来就一路是非常窄的路到很危险的地带，而且在那地的路上经常有土匪随意杀人抢劫。传闻啊，那地有来自果洛族的一帮山贼，非常的凶悍，常常威胁到旅客的生命。李麦当然在山下扎营之后，诡异的阴影就落在了高原上，荷叶悄然而至，柴火已经升起，他们坐在炉火旁边喝的茶，最后呢也随着火光昏暗，个人就回营地就寝了。那天晚上也晓不得是怎么呢，李麦总觉得心绪不宁，很难以入睡。 虽然外面十分的安静，但是这夜晚的寂静似乎也预示着帐篷外黑暗中潜伏的危险。李梅自己觉得实在是不妙，觉得此地不宜久留。那么他这个想法到底可是一个很蠢的想法呢？是否自己想多了呢？哪里有人抹黑起来卷起营地往别处走呢？别人看他这个样子，可会觉得他神神叨叨呢？李梅他在那里思前想后，但是他实在是难以抹去自己内心忐忑的想法。他不断地感受到此地不安全，需要马上离开。最后他还是把大家都叫醒的了，他们也迅速地答应收拾行装前往另外一个地方重新扎营。确实啊，在他们离开后不久，便有两位藏民途经他们先前的营地。这两个人在白天的时候也曾经跟李梅等人碰过面，由于看见这萤火才熄灭不久，他们就心想只要再加点燃料就能重新生火。于是呢，他们两位藏民呢也就在那里待下来了。这两位在生火煮食之后，就在李梅原先所待的地方搭起小帐篷，然后安歇下去。结果在安静的夜里，突然传来了一阵疯狂的呐喊，夹杂的几声绝望的惨叫，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。早上李梅等人才发现，原来那两名藏民已经被劫杀了，而且他们仅有的财物也得被掳走。看见他们的尸体，李梅他们也不敢想象，如果昨夜他们不及时转换营地的话，他们的后果将会如何。几天之后，当李梅接到花宝藏时，对方竟然是一脸茫然。原来啊，之前有人传说李梅已经死了，所以花宝藏突然看见旧朋友也有不解之地，但是当他缓过来之后就特别的高兴。花宝藏招呼宣教士们进入帐篷之后，立即为他们准备了藏族的盛宴。牦牛的酥油在热茶中融进的时候，他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情。这传教士与那藏族族长特别的亲密。李梅开门见山地问道：宝藏，晓不得我们这次能否在你们的部落中派发书刊呢？李梅当然没有忘记他此行的目的，就是要将福音带给当地的游民们。花宝藏爽快地回答说：哦，当然可以，我派我的私人代表与你们随行，这样子他们就晓得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也会听你们的话呢。意识到神选择了他们成为首批传福音给甘茶族的人，李梅他们是何等的激动。李梅跟福姆斯在他们中间逗留了几天，便启程返回了达格。但是花宝藏临别的话却常常的萦绕在他们心中。花宝藏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记得夏天再来。靠得上的恩典，现在李梅已经差不多走遍西藏一半的地区，但是她仍然感到责任重大，希望能再策划一次比较长的内陆的福音旅程。她计划这次将与妻子同行，而福姆斯夫妇呢则留守在福音塔照管一切。李梅买了几头牦牛，然后将它们放在木山上吃草。当夏天临近，气温渐渐回暖，他们整理帐篷，又开始将粮食藏在皮袋里。然后他们又将大量的福音书刊、单张、新约圣经等等都谨慎地收藏在皮革装订的盒子里面。篷车装备好后，他们就从山上领回牦牛，装载长途旅行用品。李梅夫妇也骑上马背，朝山而行。 随着感冒牛车以上的呐喊和哨声，1934年的福音旅程也正式开始了。离开大沟后，大本车西行过山脉，下到青海湖平原。他们在草原上要走2天，才会上到一个比较窄的峡道。当他们到达山峰，立马看见干草中的褐色帐篷点缀的山景。沿着斜坡快速的前进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营地。华宝寨首领已经事先通知立马来访，所以又是一番热烈的欢迎。李美如此记录的：我们走进首领的帐篷，当时他则站在山脊之巅，叫我们直接进入他的帐篷。我们也照办了，很快就在大棚里喝着酥油茶了。当他们都休息的时候，花宝山便走到了外面，选择了一个在他帐篷旁边可以避开大风的地方，吩咐人们为李美一行人搭置帐篷。不久呢，有一群好奇的藏民聚集过来，下来瞧瞧这些模样奇怪的野人。他们对李美夫妇的衣着特别的好奇，尤其是他们的靴子。他们很想晓得他们是咋个在皮革上能缝了那么多针，还有拉链。哎呀，这些东西看起来真神奇，也是了不起的东西啊。热闹了一晚之后，第二天早上，首领送来了一份羊肉作为礼物，并邀请李美陪他一起去狩猎。李美引述了《哥林多前书》9:22的经文，又记述道：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于是我骑上马背后，便与另外5个藏人开始了狩猎羚羊。当李美打了第一枪，便打住了一只羚羊，接着顿时名声大噪，可以说是在游牧民族当中建立了威望。第二天呢，李美便探访住在附近的藏民，并且给他们分发福音单张。下午又有一群好奇的藏民来到他旁边，他也向他们来分享信息。第三天，在花宝山的私人代表的陪同下，李美再探访一些比较远的藏民。回来后，有个人告诉李美，有一个查理族的首领过来了，原因是因为他们部落中有人抢劫了一位甘查族人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案子必须要和花宝山来一起解决。花宝山作为甘查族的首领，向查理族首领介绍李美说道：
哎，我的朋友过来认识这位亚人，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应该让他到你的部落里面做客啊。
不消多久，李美就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邀请。在返回大沟后，李美夫妇和福姆斯夫妇都准备前往著名的塔尔寺一行。福姆斯夫妇呢，更希望在那里建立一间福音堂，向那边的藏民来传福音。1935年的2月，他们便正式启程了。之后，李美写信给他在美国的朋友，告诉他们传福音的进度虽然缓慢，但是进展是肯定有的。李美写道：我们刚刚参加了塔尔寺的庙会，见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藏民。在一个山坡上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帐篷，便走过去拜访他们，但是就发现他们竟然都是拜鬼呢。当然，我们很庆幸能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救恩之道。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喇嘛还有人骨头打杯子喝，而且他也相当自然，就像用我们的陶瓷缸喝茶一样。还记得啊，
1909年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来到陶寺的时候，一把怒气冲冲的老妈是怎么样追着我赶的我。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向这些人表示诚意和友好，我也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上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竟然可以站在这昔日被赶住的地方，向这些老妈们拍发心有神经。这些在那寺院住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倒是真让我们得到了不少方便。感谢赞美主赐下这样的恩惠，以及这些地方真正的改变。这样的转变确实不是人手所能做到呢。神也在跟李麦一起做得他自己的工。到一年春天，也就是1936年，李麦夫妇不忘一年前参加了查理祖首领的邀请，便启程应约去了。但是去查理祖的地方，这旅程不是太顺畅，天气十分恶劣，大雨滂沱，连找一根干的柴火生火煮饭都是很困难的。但是他们当然继续坚持前行，前往那个遥远的营地。查理宗的首领见到他们，又是一番热情的款待，邀请他们进入他的帐篷进食。他们那天的晚餐非常丰富，包括涮羊肉、热茶，之后还有大块的干奶渣子。但是呢，查理祖正在举行一个宗教节庆，差不多他们全族人都回来赴会。他们在高原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，超过3000人坐在那地儿，恭敬地听得这大喇嘛诵读他们的神圣经典。红袍喇嘛坐在法座上，其中一项仪式，他会下来散发神圣的甘花，民众就会拿来放在额头前面，他们两位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经典文献。然后这红衣喇嘛呢，还会颁发这些小红布，于是会众就把这小红布插在手臂上，以此来确认死后不会受折磨。在另外一场的聚会中，民众分裂而坐，伸出双手，喇嘛走过的时候，别家闪水倒入他们恭敬的掌心中。他们也觉得只要喝下这水，他们就不会再受炼狱之苦了。由于那点人多还有喇嘛，所以呢，李梅就利用庆典的过长时间来接触更多的人，抓紧机会呢分享来自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其中一位喇嘛十分傲慢，他对李麦说，他根本不需要救恩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神。于是李麦反问道，哦，那么在你的认识中，神会犯罪吗？那喇嘛回答，哦，当然不会。李麦继续问道，那么请你诚实地回答我，你会犯罪吗？这位喇嘛迟疑地想了一下说，有。于是李麦再次追问，哦，那么你怎么能够称自己为神呢？那傲慢的喇嘛这时倒是沉静下来了，因为他自知他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诸多的不道德、败坏、自私呢。这一场的庆典实在是有神的手在其中做工。李梅在日记中如此记述道：在庆典的最后一天，大喇嘛竟语出惊人，告诫族人说：“有一位至高的将要来，他的名就是爱。”而咱们正在等待他的来临，我们的心何等迫切期望呢？他们知道那一位
就是耶稣。这是火丹凛然斩凡的消息，这打闹忙的心竟然被神扭转了。在发回达格恩的途中，李麦夫妇马行的心烦，因为在这借情期间，李麦他们抓紧机会已经踏发了三里族的麦伊夫人家，抓紧了麦一分钟向他们分下酒恩，派发福音大战。而当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位查理族的少林的话还敢在他们心中回响。少林对他们说，我希望你们能再来与我们多分享点关于你们的信仰。
耶稣你是我的至宝，胜过金银
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《星火故事环节》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讲述了《查看的泽曼》这本书呢第十七章的前一部分的内容，就说到了李麦在时隔多年之后，又看到了一位杂族部落领袖的那点。这位部落领袖以为李麦已经去世，见到老朋友十分欣喜，而且呢，让李麦暂时在他们的这个部族当中分享福音。还有另外一位部族的首领也向李麦岔开了大门，这是何等奇妙的带领和机会，而且神他自己也在其中做奇妙的工，竟然在他们这异教的法事上行了大奇事，让喇嘛首先回转，并且向他的民众宣告那一位要来呢就是耶稣。相信今天的故事实在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和激励。李麦他们写教时的人生，这几十年的辛苦完全没有白费。在神的大权的掌握之下，他的计划也在进行。不管哪个族群，哪样原始宗教的信仰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神的子民，都应该听到来自耶稣的救恩。所以当我们面临到与我们所谓的信仰或者观点不一致的人时，也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来分享他的福音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下回我们会继续来讲查看的泽曼这本书，你要记得来听。
我快跑跟随你